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利未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来思想摩西五经的总结。不经不觉我们就进入了最后一课，第30课了，所以跟各位做一个总温习。我们曾经用了29课将五经做了一个介绍，目的是希望各位同学对摩西五经的内容、重点、神学有一些的初步的了解。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没有办法讲得非常详细。记得我们在第一课当中我们介绍过五经每一卷书的性质，我们说创世纪是起源之书，述说宇宙、人类、罪恶、救恩的由来。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解释了救恩的原因、它的过程、它的意义、它的目的。利未记是圣洁之书，论到神的子民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那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民数记是漂流之书，借着追溯以色列人的漂流史，反映出人性的软弱、神的宽容、神的赦免、神的接纳。生命记呢是前瞻之书，当时百姓漂流旷野完毕之后，进入了迦南的前夕，摩西就重新再叙述神跟百姓所立的约，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而且呢劝勉他们做一个选择，勉励他们前瞻在迦南地应该有的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形态。所以这个就是五卷书当中我们曾经分享过的一些的重点，希望我们今天简单的提醒一下，帮助大家有一点回忆。在这个第30课摩西五经的总结里面呢，我们要按照下面的大纲来讨论三个课题作为我们的一个结论。首先第一个大纲就是摩西五经的神学主题，我们来思想一下五经当中重要的一个连贯性的神学思想在哪里。虽然我们每一个课程之后我们都有神学连贯，可是今天这个课题呢就帮助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整合。第二个大纲就是我们要看摩西五经跟旧约的历史的关系。摩西五经只是旧约历史的开始的一部分，究竟后来的历史跟这个五经的教导跟内容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就是摩西五经和新约的关系。五经只是旧约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的圣经有新约跟旧约，那新约对于五经有什么看法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题目来做一个总结。第一个题目就是摩西五经的神学主题的问题。我想我们对五经的内容还有历史段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整理一个涵盖性的主题。旧约的内容非常多，有时候我们在讨论旧约的神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没有办法有一个涵盖性的主题。可是五经呢，我想经过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可能大家都能够同意我所选择的一个五经的主题。我认为五经的神学主题最重要就是分别为圣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能够涵盖五经的内容，而且五经的历史架构发展里面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是非常突出的。譬如说摩西在他的很迫切的祷告里面， 他曾经怎么样向耶和华祈求呢？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33:16，当以色列拜金牛犊，神发怒的时候，神说我不要与这个百姓进去迦南地，我不要带领他们去了。摩西就有一个很诚实迫切的祷告，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分别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去。所以我们认为说分别或者是分别为圣，是五经当中一个重要的涵盖性的一个主题。那我们来看看，神从起初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后来拣选一个家族，就是雅各家，跟着呢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拣选一个人，拣选一个家，拣选一个族，那神透过什么来拣选他们呢？怎么样认定这个家这个族是神所拣选的呢？就是神住在他们中间。记得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让你使万族得福。神要与他们成为一个神跟民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神在他们中间。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神说你要建造一个会幕，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神的同住就是构成他们与世界上的万民有分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摩西五经不是一个世俗的历史书，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历史书。所以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看呢，神与他们同在，造成他们的分别，这是五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按着下面几个重点呢，我们来看五经大部分的内容哈，都跟神的拣选、跟救赎还有律法息息相关的。我们把这些内容整合起来，把神的拣选、把神的救赎、把神的律法整合起来，我们就发觉他们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凸显出分别为圣的这么一个大的神学主题。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从什么地方看到分别呢？从拣选看到分别，从救赎看到分别，从律法看到分别啊，因为我们牵涉的经文范围呢很多，所以恐怕需要你自己仔细的去查考圣经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拣选的问题了。创世纪12:1-3，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家人，可是神只拣选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家到神的地方去。这是什么呢？这是分别。然后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对百姓说，我拣选你们，我救赎你们，我把律法颁布给你们，这个律法可以让你们和外邦人有分别。所以在这个拣选的里面呢，神其实从地上的万族当中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的属性。包括生命记第10也是这样子，神说我拣选你们的列祖，还有我拣选你们。所以拣选这么一个行动，神的这么一个作为呢，其实就是要让百姓和地上这些万民有所分别，以致神能够透过他们彰显出神的性情出来。第二个，在神的作为当中，就是神的救赎。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十灾施行在埃及人当中，当十灾降临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居住的地方都没有灾祸。如果你注意到经文的表达方式，他就说我要把我的百姓和埃及的百姓分别出来。所以十灾这个救赎在行神迹的时候，神就是要分别了。当然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 这个就是神要救赎这个百姓，让他们和埃及的百姓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刚刚所读到的33章16节，摩西说，什么事情让万国的人都看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呢？就是神的拣选，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救赎为的是要分别，这是很清楚的在五经当中的教导。若是你看生命记第4章，他也是这样说，神的拣选，神的救赎，还有神所颁布的律法。因此呢，救赎的作为是神带出分别的一个结果，不单只是借着救恩他与世界上的万民有分别，而且借着救恩他们这群神的百姓也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就是在第三部分神颁布律法的这么一个行动所显明出来的。在利未记20章，神说，我把律法颁布给你们，你们若是谨守遵行的话，你们就可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神已经把一个分别为圣的地位给了百姓，可是地位不等于实际。因此神就说，我把律法颁布给你们，好叫你们的地位成为一个实际。怎么样成为实际呢？就是遵行我所教导给你们的律法，让你们在地上的生活跟当地的百姓那种邪淫的生活有分别，跟他们拜偶像的生活有分别，因为你是一个属神的子民。那生命记的第4章也是这样提，如果你们遵行这些律法的时候，万民都说你们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你们的律法比他们先进，比他们细腻，比他们更道德。所以律法的颁布为的是要促成这么一个分别为圣的地位，让这个地位成为一个实际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说，若是我们要说明这个分别的这个大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五经当中看到有足够的神的作为要把这个百姓分别出来。首先是神的拣选，跟着是神的救赎，跟着是神的律法，造成这些百姓在地上的万民眼前是一个特别的百姓。所以我们思想这个摩西五经的神学主题的时候，看到恩典在先，救赎随后，律法继续。无论是恩典的拣选，或者是救赎的作为，或者是律法的颁布，为的是要让这个百姓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建议各位呢，你们回去思想摩西五经的时候，看看这么一个题目能不能够帮助你整合每一卷书的内容跟它的重点。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思想的。第二，摩西五经跟旧约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申命记17章预言到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可能有君王的产生。神就吩咐说，若是有君王起来治理国家的时候，他需要把这个五经的律法书部分抄录下来。这个君王要常常诵读这个律法书，而且是遵行这个律法书里面所写的话。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撒母耳时代的所谓的国法。因此摩西五经如果里面有那么多律法的内容，而且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法的话，你可以想象摩西五经跟以色列历史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第二呢，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每一次有祝棚节的时候，神吩咐摩西教导约书亚说，每一年祝棚节的时候，利未人要把神的律法诵读给百姓听，让他们学习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无论是君王或者是百姓，他们都以五经里面的律法部分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引。所以摩西五经跟旧约的历史一脉相连，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在后来的历史书里面，我们就发现这么一个现象，从早期到末期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律法书都成为百姓信仰的规范，信仰的指引。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就说，把这个律法书常常诵读，这个律法书你们要谨守遵行。一直到以色列历史的末期，这个律法书 还是他们非常重视的，非常珍惜的。列王纪上第二章提到王国的时期，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有立王的时候，有北方有南方这些王国有君王的时候，他们都说律法书是他们国家的重要的经典。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被掳时期，在被掳的地方，外邦的地方，这些先知这些百姓也常常诵读律法书。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离心米记也好，马拉基书也好，都提到说摩西的书或者是律法书还是他们常常的温习诵读遵行的一卷书。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跟摩西五经所启示的律法部分内容完全是息息相关。以色列的历史怎么样发展呢？就是要看着他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约，遵行神的话。若是他们好像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他们遵行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凡事顺利，让他们在列国之首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国家。若是他们不遵行神的律例的时候，他们常常在列邦的征战当中失败，被掳掠，被凌辱。所以以色列历史的发展的轨迹是跟他们有没有遵守律法这个态度是呈现出一个相关的状况的。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在他们的发展的轨迹上面究竟是顺是逆，是和他们遵守神的律法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在历史当中有好几次的宗教改革。当百姓犯罪了，拜偶像了，神的惩罚来到了，可是有一些先知跟君王他们敬畏神，所以施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这个律法书往往是他们宗教改革的一个蓝本。他们会根据里面所说的来清除国内拜偶像的现象，来惩罚国内当中道德腐败的一些的行为。所以他们改革的时候往往都是参考这个律法书的。所以从这么点点滴滴来看呢，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以律法书为国法，百姓的道德生活当中以律法书为规范，整个历史的发展你可以从律法的角度来解释究竟百姓有没有遵守这些律法，带出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摩西五经跟历史的关系了。最后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摩西五经跟新约的关系究竟在哪里呢？摩西五经属于那么早期的一个经典的启示，是不是到新约的时期它就是一个过时的经典呢？其实如果你看新约的时候，新约引用摩西五经的经文相当多，耶稣以及使徒们他们都非常重视摩西五经，他们都常常引申五经的内容。首先呢，他们会尊重摩西五经作者是摩西，所以摩西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伟大的一个领袖。因此在新约的时候，这些使徒们还有耶稣他都常常引用摩西作为百姓的一个榜样，作为他们讲到的一个内容。所以摩西之书呢其实就是律法书了。当他们引申这些律法书或者是摩西的书的内容的时候，有几种方式。可能引用摩西五经作为他们解释圣经的一个权威和依据，譬如说讲到离婚的问题，耶稣会引用摩西的看法。可是呢，也有可能引用摩西的经历或者是摩西之书的内容说明启示的渐进性，比如说引用玛拿的时候说这个玛拿是神降给百姓的天上的粮食，可是耶稣是神所赐的生命之粮，这是讲到启示的渐进性，引申这个旧的启示来说明这个新的启示的内容跟神的一个心意。也有可能呢，引用这个摩西之书里面的一些例子来建立这个预表跟实体。 我们知道在解经的原则上面呢，有解释预表的练习，那旧约很多的项目呢都可以成为新约的一个预表。譬如说过红海，保罗就说过红海好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譬如说立会幕，希伯来书说这个会幕其实是预表了新约基督赎罪的工作，那个幔子可以指着是他的身体，那里面的一个赎罪祭可能是预表着基督赎罪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这个预表跟实体的影子呢，很多时候是引申旧约的律法书或者是五经里面的一些的事实来说明的，也有可能引用摩西五经来说明救赎的历史等等。所以耶稣曾经说啊，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是从哪里来引申这么一个经典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啊，他要成为万主得福的媒介。这个都是啊，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或者是新约引用摩西五经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一个角度，讲明救赎历史的缘由等等。所以摩西五经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呢？摩西五经成为新约的一个权威的根据，成为一个基础，成为他们引申说明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我想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新约常常引用旧约的这些例子了。我们再讲下面几点，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他来了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是不能废去的，因为耶稣来要成全律法。虽然不是要强制人遵行律法，可是耶稣满足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而且耶稣赐给人新生命以后呢，人因着有圣灵的帮助能够遵行神的话，所以他要成全律法上面的要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肯定律法在救赎历史当中的地位。保罗不是强调律法主义，不是强调律法精神，可是他并没有否定律法的地位。他说律法显出罪，因为人不能够遵行律法，人犯了一条律法好像就是犯了多条，所以当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时候，好像显出人的软弱，显出人的罪。可是呢，他又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律法好像一个引导者。当人看到自己的软弱无能的时候，他要靠什么呢？他不能够靠律法称义，他要靠恩典，靠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来称义。所以好像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肯定律法在救赎历史当中的地位。那其他的经卷呢，也在教导信心，在教导信心的前提之下，他也肯定律法的义或者是行为的义。所以不是说旧约的律法跟新约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是强调律法称义或者是律法得救，可是称义的问题是一个先后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着救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神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以称义。那可是得以称义之后，那些基督徒，那些蒙救赎的人，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在生活上面活出神的义，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所行的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如果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行为的义或者是律法的义。所以义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神给的这个救恩的义，白白称义，一个就是得救之后我们活出一个蒙恩得救的生活，这是在生活上面，在行为上面的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新约其实是肯定这个旧约的律法的义。不过呢，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因着救恩，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行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是摩西五经跟新约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看了几个主题，摩西五经的神学主题，摩西五经跟旧约历史的关系，还有摩西五经跟新约的关系。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连贯，若是你以后有机会，希望你可以在这方面做更详细的一个整合。综合来讲呢，五经就是旧约以及新约圣经的重要的根基。若是你能够明白五经的思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新约，更明白其他的经卷的。最后呢，我们来简单温习一下创世纪是什么。创世纪是从神的创造开始讲，一直到约瑟死在埃及，所以其中大部分是讲到每一个族长的故事。出埃及记是从雅各全家下埃及，以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怎么样繁衍众多，到他们出埃及，神吩咐他们支搭帐幕，表示神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就是会幕被支搭起来。利未记是从祭祀的礼仪开始讲，会幕竟然被支搭起来了，所以他们要在会幕当中祭祀，与神有交通，有团契。所以利未记里面讲很多祭祀礼仪、祭祀的律例、献祭等等的律例。民数记是从数点民数开始，因为他们在摩亚要做一个最后的准备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在那边从数点民数开始，到最后摩西做一些吩咐跟教导跟提醒，预备进入迦南地。申命记是摩西在摩亚讲解律法，详细的讲解神跟他们立的约，还有其中的细节，一直到摩西被神呼召上了尼泊山，死在那边。所以这是申命记的内容，也是我们五经全部的内容，从神的创造开始，一直到这个百姓快要进入迦南地。希望这么一个思想，这么一个解释，能够帮助我们对摩西五经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虽然不是很详尽，可是呢能够把它连贯起来，无论从历史、人物、神学、意义这些角度，都能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但愿能够帮助你们以后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明白其中的意义。最后我们还是有课程作业，请你写出学习摩西五经的课程心得，它对于你的信仰和服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请你列出至少五点。好，那我们摩西五经30课的课程就结束在这里。若是你以后有机会的话，也非常欢迎你继续收听空中神学的课程。若是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用这个电台的通信地址来跟我们联络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们，再见。